谢谢于牧师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来交通还有回答你们一些的问题啊。现在不必翻译了哈，不必。那我就照着这个于牧师给我的那个次序，《使徒行传》16章31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们看到一些信主的家并不是这样。这句话呢，在中文翻译呢，可能会构成一点点的误解，以为呢，当信主耶稣，然后你的一家就自然的、自动的哈、啊、就得救了，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两种的救恩呢。第一种的救恩是我自己一个人信主而得救。那么第二种的救恩的方法呢，就是我只要拉着我亲戚或者是我的家属的那个腿，那他信主，那我就可以上天堂了。那这个我觉得跟圣经一概的那个教义是相违背的。所以这句话应该怎么读呢？这句话应该这样读，没有关系。这句话应该这样读：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因信主耶稣而得救。所以你的一家还是要信耶稣才能得救，明白？所以这个当信主耶稣呢，跟你和你一家是有关系的，不是你当信主耶稣，那你一家就不需要信耶稣，不是。那这句话的应许是什么呢？是当时候特别的应许给当时候的那个禁足。那后来呢，禁足的一家有没有得救？有没有得救？有啊，一家都受洗了。那么这句话呢，也可以广泛的来去引申到所有属主的人的家庭，意思是说，你的家人呢，也可以因着信主耶稣而得救，而他们有没有一些的这个近水楼台的那种的情况呢？有，因为靠近一个信主的人或者是一个信主的父母，他们接触机会就会比较多，但是不是一定的自然的一个担保。好，我这样哈，因为这里的问题啊，已经够我回答到4点钟了，所以呢，我3点半要走，所以可能会答不完，所以我不能接受新的问题了，所以请大家原谅，好不好？我想我是得救的，因为我受过洗，但多年来我对圣经没有兴趣，也不觉得有任何需要。话啊，请问何故？如何克服？你信了主，你不喜欢读圣经，那我告诉你，你健康有问题，你健康有问题，属灵的健康有问题。我以前在香港，因为穷啊，没钱，所以呢，我有一阵子呢读神学的时候，我读15分钟我就头晕了，然后要休息15分钟。那怎么办呢？我就去看医生，这样读不成书嘛。你读15分就要休息15分，怎么读书呢？所以读不成书，那就去看医生。医生说你贫血。所以呢，他说没有关系，我开一个药给你。他开了一个什么药呢？开胃药。他说你不想吃，所以现在呢就要给你开胃，让你喜欢吃。所以我吃了他的开胃药了以后哈，哇，我就很想吃。那很想吃呢，那怎么办？叫掏腰包了。那个时候腰包里面也空空的。那么就只有妈妈那边有给我 啊一点钱，然后他也替我煮一些的东西，那么就吃了。然后真的开胃，想吃，想吃了以后吃完了，那身体呢也果然好了。那么我读书呢，就不必读15分钟，就休息15分钟。如果这个人他没有胃口，不想吃，那你觉得这个是正常的话，那他以后呢就是这个样子了，他的属灵的生命呢就是不健康。不健康呢那怎么办？百病丛生，然后呢很多时候他的生命也没有办法活出属灵的丰富。所以如果你不喜欢读圣经，你对圣经没有兴趣，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你属灵的健康有问题，你没有胃口。你没有胃口那应该怎么办？要怎么样开胃？你说实际生命没有胃口，这个身体没有胃口，可以吃开胃药，那属灵没有胃口，开胃药哪里来的？我现在就写一个 prescription 给你开胃药好不好？开胃药呢只有四个字，这个四个字很简单，叫做硬着头皮。你不想读圣经，开胃药是什么呢？你说了，硬着头皮读。你不想看一些很深的一些深奥的书，开胃药是什么？硬着头皮看。你不想听一些比较扎实一点的一些的讲课或者是讲论，然后呢硬着头皮。好，大家记得这个就是赖氏开胃药。硬着头皮没路走了。你硬着头皮读几次呢，你就觉得诶其实也不是那么难呢。诶其实蛮有兴趣的。读圣经越读哦就越有兴趣，你越不读呢你就越不想读。所以今天我鼓励大家，你不想读呢你也要读。好，吃开胃药。为什么圣经的标准啊？我认为圣经的标准太高了，难以达到啊。譬如说不能撒谎啦，十一奉献啦，不自夸啦，并且在今天的社会中啊也不实际。请问我对圣经的教导应有何样的心态？当我说在还做不到应该怎么样？圣经的标准高不等于第一做不到，然后你做不到不等于要把它拿走，是不是？如果大家都标准低，低了以后你还是达不到，因为那个对你还是高嘛，你就再低了。诶那我又低了一点，那还是太高啊，那怎么办？那就再低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就是因为觉得太高了，所以可以低下来啊。那越低呢，我们那个 sensitivity 里面对于要达成道德的那个标准的那个 sensitivity 就越来越不像样。所以呢不是圣经有问题，是人有问题。是人有问题，那应该改变人呢还是改变圣经呢？改变人。那标准不要常常改，你常常改标准呢，那到底要照什么标准呢？还有改了以后啊人还是达不到，那怎么办？就越改就越低了。所以圣经的标准呢其实是神的标准，神的标准神是不改变的，那他的道德的要求也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做不到只能怪我们，我们求神帮助。也是那四个字是怎么样？硬着头皮。 硬着头皮，十一奉献你就硬着头皮去奉献了，硬着头皮奉献。如果有时候你撒了谎哈，你知道这个不合神的心意，你就是在神的面前认罪，求神帮助你。那只有这样了，要不然你要我们怎么办呢？改写圣经啊，我们教会要组一个改写圣经的这个委员会，是不是把它降下来？不行啊，降不下来的。好，很多时候我只追求圣经的知识，满足我的求知欲，没有想把它应用在生活的上面，也不觉得那有什么重要。何故呢？何故呢？没有想去应用圣经，很多原因的。第一，人都是习惯的所谓的动物，人都是习惯使然的。你现在有一个习惯，要你把它改过来，难还是不难？难。很多时候要改我们的习惯很难，但是如果你知道那个习惯不好的话，那你要避免那个将来严重的那个不好的后果，那你非改不可。有一些人呢，可能就需要什么呢？需要神在他的耳中啊，就大喊一声啊，他才会醒过来的。神怎么样，什么时候会给我们大喊一声呢？就是当我们遇到生命的危险的时候。所以神在灾难的时候，他向我们呼喊；神在普通的逆境的时候，逆境的时候向我们讲话；神在我们顺境的时候，他在我们耳边微声细语。其实不是神讲话的声音的音量，乃是我们听的时候的那个效果。我们听不到，在顺境的时候人都听不到神的声音的，在逆境的时候听到一点点，然后在大困难的时候，哇，神的声音就如雷贯耳。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你要受很多的苦，所以倒不如在顺境的时候好好听神的话语。好，有人说我接受耶稣不接受圣经可以吗？他这里说同性恋是人的选择，不是罪，所以圣经严严的责备同性恋，所以可能我不能接受圣经。一个人可以不可以不相信不接受圣经而是一个基督徒呢？那我就要问你了，你做基督徒的根据是什么呢？好，根据圣经。好，那根据圣经，你又不接受圣经，那你的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徒呢？是不是有一点好像自打嘴巴？如果你根据圣经来接受圣经介绍的耶稣，而接受圣经所说的救恩的这个路来去相信主耶稣，那你就相信接受圣经嘛。但是你回过头来你说我也不接受圣经，那这个我觉得有一点在逻辑学上面、哦、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那你就说我不是全部都不接受啦，我就接受那些我喜欢接受的，我不接受那些我不喜欢接受的，那这个通不通啊？不通。为什么不通呢？我告诉你，第一，到底哪一些你喜欢接受，哪一些你不喜欢接受，这个完全是在于你的决定，是不是？那谁的权最大？你还是圣经？啊？我是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谁的权最大？你自己。因为你决定哪一个地方我要接受，哪一个地方我不要接受。那 圣经不是最高的权威了，那你是最高的权威了，因为你决定圣经哪一个地方可以接受，哪一个地方不可以接受。如果你是最终的权威，那我告诉你，你根本不需要圣经。为什么你需要圣经呢？你既然是最终断定谁是谁非的那个最终的权威，那为什么你还需要圣经呢？所以这个也行不通。所以我觉得还是反过来，如果你要接受圣经的话，就四个字，照单全收，照单全收。要不然呢，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哪一个地方我不能接受，那么纯粹是我个人的那个断定。那我的断定有时候会错的，可能五年前我是这样看的，五年后我不同的看法，那我就翻来覆去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最简单最基本的，你还是照单全收。你说我不懂，你不懂，你就凭信心接受。你说这个跟现在有一些的研究有一点出入，好像同性恋，那跟现在的研究有一点出入，那你就相信现在的研究了吗？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他们说每一天吃一个蛋对身体好，是当时候的研究。后来呢，就说蛋黄对身体不好，那么又是他们的研究。然后呢，再过了，他又回来说蛋对人的身体又好了，那我也真的给他们搞得头昏脑胀，到底要相信什么呢？有人说喝咖啡啊对身体不好，有人就说现在最近的研究喝咖啡对身体有好处。你有没有注意到有很多时候这些的研究哈？那我现在没有机会跟你讨论同性恋的问题，这个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讨论的完的问题。我在我的那个使用诗经法里面，我有跟你谈到四段的经文，而同性恋的人怎么把它解释掉 explain away。 那我呢，我说如果你是真实相信圣经的人呢，你没有路走，你只能有一条路，就是同性恋是不合神的心意的，这一条路。那我现在不会重复来谈那四段的经文是怎么样，你们如果有我那一本实用诗经法的话，你可以回去看。第十八章，好，我的诗经法里面的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与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的关系。
我们三点半走啊。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到第二十节跟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第十七节的关系，大家如果有圣经可以打开。十五到第十八节是讲到有弟兄如果得罪你，啊，你就趁他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跟他谈，然后指出他的错来。他如果听你，你就得了这个弟兄；他如果不听你，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所以呢，对于一个有弟兄得罪你，啊，然后整个的过程要挽回的过程，第一就是你跟他个别谈， 第二呢，找两三个人跟他一起谈，有一个见证。然后呢，如果他还是不听，就告诉教会。然后当然这个罪呢是蛮严重的，才需要告诉教会。然后如果他还是不听呢，那就把他看着好像税吏和外人一样，因为他没有愿意服在圣经还有教会的那个权柄的底下。然后第十八到第二十节呢，就讲到第十九节，我们先看十九到第二十节。我又告诉你，若是你们中间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这个是从两三个人去跟那个得罪的弟兄啊，或者是那个犯罪的弟兄谈话引申出来的。然后最后呢，你如果注意这一句话，最后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个引申到什么聚会都可以运用，主就会与我们同在。所以前面的那个祈求呢，在聚会里面的同心祈求，神也会照样来答应我们。是否鼓励小组同心为什么事求，这个可以引申到这个意思，小组同心，两三个人同心。因为在哪一个地方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会在他的中间。那祷告独自祷告有相同的后果吗？独自祷告有没有相同的后果呢？某一个程度来说，独自祷告可以达到某一个这个层次的那个效果，但是呢，在同心合意的祷告，特别为着教会的事工来同心合意的祷告，这个神有这个更特别的他的同在。一个个人神会与一个个人同在，有没有？但是一个个人的同在跟神与整个的教会的同在有没有不一样？有不一样。因为当整个教会按神的心意的时候，神就与他同在。这个比个人的同在那个层面更广，那个也是更有福气的一件事情。传道书第五章十八到第十九节，人应当在劳碌中喜乐，是否这乃是神的恩赐？那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一个很不喜欢的工作中，这一节他要如何解释？他应改行，或者是找另外的工作？我们来看一看传道书第五章十八到第十九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的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所得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人能以自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的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那我们知道传道书里面呢，是讲到在日光之上的那个满足，在日光之下都是什么？虚空。日光之下都是虚空， 你要在日光之上来找神的所赐给你的满足。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第五章呢，其实是有神啊在这个讲论的当中，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可以应用的，也可以直接的讲到我们的生命去了。那这里讲到在劳碌中喜乐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以前的人呢，他们的劳碌哈，都是比较农业社会，在劳碌里面呢，其实得到这个收成呢，很容易就满足，很容易就喜乐，是不是？今天呢，这个时代呢，我们不但要劳碌，做好我们分内的工作，还要怎么样？还要跟人来相处。很多时候那个不喜乐不是那个工作本身，而是旁边的人使你很不喜乐，对不对？对哈。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也不介意多做，但是问题是旁边的那些的人哦，有时候给我们做了越做就越烦。在这个地方呢，讲出一个普遍性的一个原则，但是你如果来上我的礼拜五礼拜六的那个查经聚会，它并不排除有例外的情况，不排除。耶稣他上十字架是不是也是完成神的使命？他痛不痛苦啊？他痛苦，但是他知道这个是神托付给他的使命，多痛苦也要做，是不是？初期教会很多的使徒，他们最终都为主殉道，除了约翰以外，其他的每一个照历史的记录都为主殉道。那他们从人来看，他们的工作，所谓的工作，喜不喜乐？不一定啊。从人的角度来看，因为人都不喜欢死的嘛，还有也死得蛮悲惨的，但是他们知道这个是主的托付，他们就勇往直前。有一次有一个人问了我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忽然间给我哇，好像刺激了一下。他说，那你听啊，他说赖牧师，我现在工作很顺利，也没有什么困难，也平步青云的一直这样上去，但是呢，我现在在怀疑这个是不是神的祝福。那我忽然间啊，就坐在那边，我忽然间没有问他详细，我就想到，对呀，是不是顺利不是神的祝福呢？那后来当然我解决他的问题以后，我就回来探讨我自己想到的。譬如说一个人为了讨好他这个老板，那么经常就撒谎啊，那他很顺利啊，但是这个是不是神的祝福呢？不是啊。老板要他做什么不合圣经的这个教导他也去做啊，他很顺利啊，他跟其他的那些这个酒肉朋友也去花天酒地，也什么地方都去，逢场作戏什么都做，他也跟他们处得很好啊，哎，他也平步青云啊，那这个是不是神的赐福呢？哦，这个问题哦，给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啊。我说有时候啊，在工作里面的不高兴，如果是因为你要做好主的工作惹人妒忌，或者是你站好你的基督徒的立场而使你多受逼迫，那 那个是主赐给你的使命，你应该持守这个使命。那么主耶稣已经说了，不是旁边的人每一个人都说你好的，每一个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我在提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了解什么叫做劳碌中的喜乐。那个是在当时候讲到农业社会的那一种，那很简单，也不需要在种田的时候啊什么来持守你信仰的立场，所以那个时候的情况很简单。但现在呢就比较复杂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普遍的应用，但是并不排除有应用上的一些例外的情况。那个例外都是说在神的心意中的那些的例外。好，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有那一些的特征，追求人数的增长呢，还是追求真正得救的门徒的人数的增长呢？在圣经里面呢，讲到在新约教会《使徒行传》里面讲到的增长，是人数的增长，也是职数的增长。你如果注意哈，他每一次讲增长的时候，那也讲到道的增长，神的话语的增长，然后呢也讲到人就敬畏神。所以如果有人数的增长，而这个增长也有道，神的道同时增长，然后人对神的那个敬畏也同时增长，那这个人数增长就没问题。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初期教会你看他的不同的汇报，这个使徒行传有好几次的汇报都讲到他们人数又增长了，神就将得救的人数就加给他们。但是呢，你看他的前后，你就看到主的道日主的道大大的兴旺，然后就是得被广传。那你也看到人就对使徒的那种的敬畏，人对神的那种的敬畏。所以你问我是不是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呢？不一定。但是现在的教会的趋势很多时候就是追求人数的增长。刚刚仪牧师跟我提到就是刚刚在谈话，仪牧师你要不要谈一谈？啊？
你要不要讲？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个。
我你已经讲完了，我回应好不好？
刚才我有机会跟那个赖牧师，我们单单的看到 Willow Creek 这间教会啊。那么过去几十年急速的征求人数的增长，那么他最近的主任牧师写了一篇文章，发现他们弄错了，他们没有像赖牧师所讲的在神的话语跟敬畏神的心这方面一起的增长。
是我在神学里面教教牧神学，我就研究这些教会增长的一些的模式。小组教会他们实在有吸引这些还没信主的人进教会，实在小组教会就是刚才讲 Willow Creek 啊，还有这个 Rick Warren 的那个Saddleback。 但是呢他们有一个趋势，就是好像一个属灵俱乐部，那么大家来到教会里面，就是有时候就是只注重一种叫做 feel good mentality。 大家知道哈，就是 I want to feel good, I want to feel good。 那这个 mentality 不能滋长在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呢本性就是败坏的，要我们人来 feel good 那个 feel good 很多时候是从我们的罪性而来的那种的 feel good。 譬如说有一些，我也不敢说是哪一个教会哈，有一些的这些比较增长的快的教会呢，他们比较不讲什么呢？不讲罪，不讲悔改，不讲破碎，不讲对付自己，不讲舍己，不是说不讲啦，或者是100次里面可能一两次啦，或者是也根本只有一次也不一定。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把圣经这个做门徒的那个基本的要求啊都降得很低很低了。所以怪不得啊，有时候这些的人他如果遇到大的冲击的时候，还有在神的话语上面要扎根要站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很难了。遇到那些实际对信仰上面的一个冲击，他很可能就会走回头路，因为他扎根不深。有很多人呢来到教会，他就觉得我在外面啊已经受了很多气，老板给我很多气，然后我受了很多苦，我在工作的地方已经很多的压力，那来到教会啊，牧师还要我什么悔改对付罪，还要刺激我，那这个啊，我不要来了。所以呢有一些的教会呢，他就专门呢就把这个再包装，就让人呢 feel good。 那我不要提名，美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啊，在美国是美国人的，他们的牧师也是很出名的一个牧师。那他的著作里面，他的讲道里面很少提到我上面所讲的这些，很少，非常的少，甚至就是100次里面都没有一次。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的 gospel 的福音，这个 is a total sell out， 或者是把我们的整个的福音的那个信息就贱卖，然后你只要来啊都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如果是这样的增长呢，我宁愿教会人数少一点，但是每一个都是真实能做主的门徒。怎样才能将神的话语活泼生动的讲解出来呢？问这个的一定是一个主日学老师，是不是？如果是，那这个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的。我可以教你一些花拳绣腿，但是呢你没有那个功力，你还是三不像。比如说幽默啊，幽默这个东西有时候学不来的。你有没有注意，同一个故事同一个笑话，某甲讲了大家都笑，某乙起来讲了大家就说有什么好笑。有时候有一些人呢，他站在上面呢，你就想笑了。有一些人呢，讲话口齿伶俐，他简单清楚，咬音清楚。那但是呢，有一些人呢，很简单的东西一过他这个过滤器出来的，就变得很复杂了。那这个要怎么教呢？这个哈，要好多年的功夫才能教。在神学院里面我们教如何讲道，我教完了以后，有一些 catch on 的比较快的，有一些学生呢就有进步，有一些呢他还是依然顾我的，你怎么教他也没用。所以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答你的回答你的问题，我只是说这个问题 不容易回答。生动哈，我现在举一两个简单的，好不好？第一，你要讲话，你一定要把它句子把它简化，让人听得懂，不要长的不得了的一个句子。好，第二，你在预备的时候一定要条理分明，最好有层次，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早上我讲了什么？我讲了什么？啊，一个什么？定义，两个，然后四个。诶，你们现在还记得？就是因为它有一二三四的这个层次分明，所以呢，这个清楚呢，就是那个生动的一个基础，你清楚了以后才来讲那个生动。好，生动哈，生动其实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第一个原则呢，就是你多用一些例证，多用例证。我早上用了蛮多例证的，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讲了我单身啊，好，那病有一个人拿药来，我讲到我的孩子，我讲到我两个孩子啊，他们没有办法分享，然后我讲到我的这个小孩，小小孩，他的给了他几颗糖，有没有？好，还有。不过挤牙膏那个是另外那个呢，你要用 word picture。 word picture 的意思是说，你要讲一个东西呢，你就要拿一个例，不是例证，那个例证就是一些的故事啊，一些的 experiences。 那这个呢叫做 word picture。 word picture 呢，你就要把一个在这个地方的一个道理，你就把它 capture， 然后活生生的用一个他们经常都会这个接触到的一个analogy， 一个象征，来去把它比喻，然后把它拉下来。挤牙膏是什么呢？ word picture。 word picture 呢，我看你们呢，每一个人都好像嘴巴张开了，你们的心也张开了。因为当你讲到他平常能够认同的一个东西，能够明白一个东西，然后他就容易接受，然后容易接受的时候，你那个很抽象的那个就容易去进到他的心。因为注意到我word picture， word picture， 我其实用了不少，不过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你们有没有？对，那个也是，就是我们头脑里面好像有一个怎么监牢，然后我们每一个晚上就有时候就把关在里面的这个囚犯提堂审讯，这个也是一个 word picture。这个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乃是我把人里面记恨啊，记恨这个是很抽象的，不饶恕人这个也是一个道理。那把它呢，说我们头脑里面有一个监牢，这个叫做 word picture， 明白？如果你要我在十分钟里面告诉你那个秘诀的话，是这个样子。不过呢，这个要你一辈子来去揣摩，要不然也是似懂非懂。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解答了怎么样。好，最后 最后一题，在教会里面采取民主或者是采取集中，集中是比较客气，民主的相反是什么？独裁。所以这个问题也问得蛮客气的，采取民主还是采取集中呢？圣经呢好像没有什么民主这个东西的。你看那个少数服从多数哦，都不好的。有没有十二个探子，如果采取民主的话，回来报告，有几个赞成要进迦南？两个。有几个反对？十个。好，民主，所以现在决定不进迦南了，我们撤退。退到哪里？啊，埃及。好，回埃及。这个是不是民主啊？没有哎，神说我要你们去，你们就去，没有什么民主不民主的。在圣经里面，不是民主，是神主，神主不是民主，因为民有时候会放肆，所以你给民主的话，很多时候就会放肆。那你说，那今天呢？今天哈，我觉得可以开会，开会是有帮助。圣经里面有没有鼓励我们开会？没有鼓励我们开会，但是圣经也有一次开会的那个模范，你知道在哪里吗？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耶路撒冷的大会。你如果回去看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方呢，你就知道那个地方是开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范。有人主持，有 agenda， 然后呢，每一个就是按这个次序发言，然后最后圣灵与我们定义，所以不是人在那边定义，是圣灵与我们定义。你注意这个，你就了解。还有找一个属灵的人在那边来主持大局。今天教会如果民主太民主的话，就经常要开会，有时候要开会开的哇！我在做牧师的时候，我开会是很头痛，所以呢，有一次我们就建议说，我们来开一个会，来讨论怎么减少开会。也是办法。有时候啊，如果找一些属灵人，这些属灵人呢能够独当一面，然后很多时候只要大的那些的原则回来报告一下，小的事可以大家来去做。那我现在也很难三言两语跟你们讲教会的体制啊怎么样是最好，因为这个也是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得清楚的。有很多时候不是体制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呢如果不好呢，你独裁呢就不好，你集中就不好。人不是因为那个体制不好，是因为那个人不好。如果人好呢，有很多时候没有体制也好好的，是不是？大家就是那个心都在，那么默契也在，那只要就是先斩后奏也没有问题，因为大家彼此有信任啊。所以很多时候是人的问题，不是体制的问题。不过我完全的赞成一件事情，不要走完全的民主。走完全的民主呢，一定会混乱。 还有事情很难做，所以一定要有某一个程度让属灵人有一些可以来决定，然后带着我们信徒来走前面的道路。好啦，谢谢大家。
好吧，我们站起来，我们做了祷告，然后我们再次谢谢赖牧师。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满心的赞美感谢你，是借着你的仆人再次成为我们的祝福。他现在要再次回去加州，请你保守他平安顺利，求主加添他的力量，你的真实在他身上，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让他的工作，让他的侍奉继续成为许许多多教会的祝福。我们将谦卑的祷告跟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如果你们需要那个录影带的话，可以拿一份。